2012年11月，在这个31岁男人的生日 party 上，他请来了鸟叔、Pharrell、Chris Brown 等等顶级巨星前来表演，甚至啊，让小甜甜布兰妮从蛋糕里边砰的一下跳了出来。他在纽约、拉斯维加斯、好莱坞开最豪华的 party， 请来最顶级的巨星，一晚上就可以花掉数百万美金呀！就是这个相貌平平、其貌不扬的马来西亚小伙，没有人知道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。他的名字叫做 Joe Lo。莱昂纳多·小李子是他的好哥们儿，维密超模米兰达是他的旧情人。他过着我们在电影《华尔街之狼》里边看到的那种骄奢淫逸的生活，夜店、狂欢、豪赌。
Was all this legal? Absolutely f***ing not.
哦，对。忘了说，华尔街之狼就是他投资拍的。不过啊，这个非要把自己生活拍成电影的小伙，他的暴富其实只是整个事件的冰山一角，在这背后其实隐藏着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金融骗局，有一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，有全世界最疯狂的 party， 华尔街最顶级的投行和凭空消失的天文数字。这么多人合起伙来，用最复杂的手段就干了一件极其简单的事儿，就是偷钱。哎，是不是很刺激呢？我们废话少说，开始。这史上最大的金融骗局的始作俑者，就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马来西亚小哥 Joe Lo， 哎，我们就叫他 Lo 哥。Lo 哥其实从小家里条件就挺好的，然后一直都上很好的学校，后来去了英国上了一个贵族学校，叫做 Harrow School。 哎，就是在这个学校里边他认识了一个男人，这个男人呢就是马来西亚政界大佬的一个继子，然后他俩就玩得很熟啊，于是呢这个 Lo 哥就顺藤摸瓜，顺理成章的认识了这个政界大佬。这就说到了我们整个事件里边的第二个关键人物，就之后的马来西亚总理，叫做 Najib Razak， 我们就把他叫做吉老。2009年的时候啊，吉老成功当选了马来西亚的总理。这时候小 Lo 哥28岁，他在马来西亚没有一官半职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就成功说服了新官上任的吉老，以财政部的名义啊，建立了一个马来西亚的政府基金，叫做一马基金 1MDB。哎，你看，就是这个胖憨憨说服了这个大佬，建立了一个国家基金。嗯，他一定非常有人格魅力啊。这一马公司啊，全称就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发展公司，你听这个名儿就知道，就是国家底下一个基金，说白了就是给国家的发展建设去做投资的。他之后也确实弄了几个那种发展的项目，比如说马来西亚商业区啊、发电站之类的。你想，是发展的项目肯定需要大钱，这一马公司就可以顺理成章、光明正大的发债向大众去融钱。而且啊，这个吉老他不光是马来西亚总理，还是财政部长。哎，他就成功的享有了可以支配一马公司现金流的权利。所以你看着他这么光明正大的发展愿景背后，其实变成了 Lo 哥、吉老这帮人的提款机。再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搞的。首先啊，干这个事儿肯定需要借钱，对吧？借钱怎么借呢？发债。当然他们也知道自己后来要干什么，所以这肯定不能光明正大的发债，哎，咱得偷着借。咱们之前说发债要找投行，所以呢他们就联系了一圈这些大投行，最后就选定了高盛。哎，你说说，又是高盛，赶紧出点啥事儿都是高盛。不过确实他们企业文化就是那种竞争激烈、利益至上，给员工奖金给的也是最慷慨，要求也是最苛刻，反正总的来说就是竞争很激烈，你要赚钱你就上岸，你不赚钱你就滚蛋。哎，扯远了，我们说回来啊，至此这个最大金融骗局的三大主要人物就已经都粉墨登场了，计划者 Lo 哥，掩护者吉老，还有执行者顶级投行高盛。好，你看这人都聚齐了哈，接下来就要共谋大业。一马公司就跟高盛说了，哎，小高啊，咱小点声哈，你帮我们发点债呗，悄咪咪的哈，要轻要快，之后回报大点。高盛一听那乐开了花，他们就喜欢做这种声音小小回报大大的的业务，上上下下打通一切马来西亚政府官员一顿贿赂，最后成功的接下了这个大单。接下来呢，就是对高盛来讲很简单的一些业务层面的操作了，就发债呗。发债说白了就是去跟大众借钱，但一般发债的时候呢，是会根据这个公司的信用评级来看这个借债的利息的。说白了就是你信用差，你这借债利率就高；信用好呢，借债利率就便宜一点。但是这个一马公司它刚建立，哪有什么信用？说高盛非常的会玩，就立马去沙特找了一个基金，叫做 IPIC， 来给这个一马公司做信用担保。沙特那公司老有钱了，那这一下信用就上来了。高盛就开始去联系广大投资人，就跟他们说，哎，你看都是投这种建设性的项目，之后回报也很好，也没什么风险，都有沙特的基金做担保，你们就赶紧投吧。于是乎在两年之内，就一二一三年这两年，高盛一共帮着这个一马公司融了65亿美金。哎， 你看这事儿办得这么好，你知道高盛从这里拿了多少提成吗？拿了6亿美金呀、啊！一般发债1%就已经相当不错了，但他6亿美金融65亿就拿了10%啊，平时10倍的收益啊！以高盛的精明，他肯定知道这个里边的钱后面能不能还进去都是个问题。好，这钱现在是借来了，那下一步总不能直接往兜里揣吧？他俩也没那么傻到那个地步，所以呢，就要完成咱们经常听说的有一个操作叫做洗钱。这就到了 Low 哥非常擅长的部分，他们用了很多各种复杂的操作，这里头用的最多的其实也非常好理解啊，专有名词叫做 layering， 就是分层隐藏，说白了呢就叫打来打去，哎，打来打去。比如说哈，我有1亿美金的巨额赃款，那我就需要把它拆成几万、十几万、几十万的小钱，在各种银行账户里边打来打去。那因为有这一层一层来回的打，所以不管是银行还是假设 FBI 要调查起来，其实是非常困难的。不过啊 ，layering 这个操作在洗钱里头是非常常见的，所以银行肯定都有所防范。但是哈 ，Logue 在这里边就进行了一个骚操作，他就给他的这些账户起了一堆奇奇怪怪的名字，这些名字呢，看似就像是一些大公司的子公司或者一个部门。就比如说哈，咱绕阿里巴巴呗 ，Logue 就起个名叫阿里巴巴亚太合作社，我随瞎说的哈，就是他看着很像是阿里巴巴，才起了一堆这种大公司的名字。那你想，这些大公司其实信用评级也都很高，那偶尔有一些大额的交易也很正常。你就能看到什么阿里巴巴信用合作社和 Google 战略开发部和黑石亚太基金部账户之前每天打来打去，打来打去，而这些钱其实最后都落到了吉老和 Logue 自己的口袋里。所以刚刚我们说了这么一大通啊，其实这三个人联合起来就干了这么一件事。首先啊，有一个一国的最高领导人来给你弄个机构打掩护，然后有个超级大骗子过来策划，还有一个顶级的华尔街投行来负责执行，神不知鬼不觉从大众手里头把钱借过来，然后就不还了。这个事儿如果不败露，他们可以一直拆东墙补西墙，借新债还旧债，也没人知道。哎，想的还挺美。据统计，一共有15亿美金流到了吉老和 Logue 的个人账户。15亿美金是什么概念？那就将近100亿人民币啊！你想想，就算你日薪200万，这都要赚14年。这么多钱，骗都骗到手里了，又不是自己辛辛苦苦赚的，那当然就花呗。所以就看到了最开始咱们说的那一幕， Logue 就全世界的狂欢开 party。 你看他的密友都有谁哈， Paris Hilton 小李子， Alicia Keys， 然后还有各种你看着脸熟叫不出来名字的超级巨星。 Logue 在2014年参加晚宴的时候自己就发出豪言，
As a lot of you in this room know, I like to plan my evenings and make sure that I always go to the best parties。
你看，哎，这就是疯狂的 Paris Hilton 小姐和看淡一切的 Logue， 然后还曾经跟维密超模 Miranda 还有萧亚轩约过会，就是妥妥的一个 party king。 之前拉斯维加斯有一个赌场的经理就透露说， Logue 可能是他见过有史以来他接待过的最能花钱的主。你想想，这都奢华到了什么程度。当然不光这么撒钱玩啊，他还得买点固定资产，于是他就在纽约啊、好莱坞就开始买豪宅、飞机、私人游艇、名画，什么贵买什么。这还不算完，可能为了纪念一下自己的这种生活状态，于是他就出资拍了《华尔街之狼》这个电影，请了最有名的导演和演员。所以啊，你看小李子在得金球奖的时候就着重的感谢了这两个马来西亚小哥。
Thank you Joey, Riz and Joe, thank you for being not only collaborators but taking a risk on this movie。
就都这么个花法了，还没有人知道他这钱到底是从哪来的，就知道他们可能某种程度上跟马来西亚的政府有点关系。那看马来西亚政府这边啊，吉老照样表面上风风光光当他的总理，然后背地里哎就开始拿这些钱去给他下一次选举造势。当然哈，他还没忘了他老婆，还买点什么珠宝首饰啊、包包啊，哄一下家里的太太开心，还把这些钱都换成现金藏在家里。不过实话说哈，这 Logue 和吉老真的是太贪了。你说这么大巨额的赃款，你还想就悄咪咪就花了？你还想干什么？果不其然，正义会迟到，但永远不会缺席。2015年的时候，《华尔街日报》就发现伊玛公司以一个超高的价格收购了马来西亚的一个发电站。之后这笔钱呢，又有100万美金去资助了一个小学，给吉老之后的选举造势。哎，这个事儿就很奇怪了，跟吉老挂上关系了。《华尔街日报》就这么一层一层的查下去，于是乎这个数10亿美金的世纪巨骗案被一点的搬到了大家的眼前，就发现最后有6.81亿美金的财产落到了吉老的口袋里。就这个事儿哈，吉老到现在都嘴硬，就是哎，我没拿这笔钱，这是沙特阿拉伯的有一个人士给我的政治捐助。
As far as I'm concerned, I was not doing anything wrong.
之后，《华尔街日报》就又爆出来有一笔14亿美金的钱，本来说要支付给沙特的一个公司，后来说着说着这事儿就没了。接着又发现了咱们之前说到的那些莫名其妙的公司名字，什么阿里巴巴实业部、什么黑石亚洲投研究社之类的，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。据不完全统计哈，这个伊玛 公司的财政亏空要达到110亿美金之多。这事儿曝光之后呢，就有超过30万愤怒的马来西亚人上街去游行，他们真的是受够了这种明目张胆的贪腐。更有一些极端分子啊，就说吉老你要给我剃头来见。于是在2018年的5月份的时候，吉老在连任选举中被轰下了台。2天之后，法院就勒令他们禁止出境，然后开始对他们进行抄家。2018年6月，马来西亚警方突袭了吉老家，翻出来了284箱的包，以及72箱的金银珠宝和现金，总价值有2.75亿美元。半年之内，吉老和他老婆就被指控包括洗钱、逃税、贿赂等等40多项罪名。去年最终吉老被判了12年的有期徒刑和5000万美金的罚款。Low哥这边那些赃款赃物、游艇、豪宅、名画、飞机也都一点点被追回来了，目测能有9亿多美金。华尔街之狼的那个制片公司也赔了6000万。当时和 Low 哥交往的 Miranda 也把 Low 哥送给他价值800万美金的珠宝首饰也都上交了。高盛这边欠的债也总是要还的，他先赔了马来西亚政府25亿美金，后来呢美国政府又罚了他们28亿美金，加上零零散散的给什么香港、英国、新加坡，最终被罚款超过了50亿美金。我们最开始说负责这个项目的亚太地区负责人 Tim， 这个曾经风光无两的明星银行家，也因为涉嫌到了洗钱和行贿，很有可能要面临数10年之久的牢狱之灾。当然这整个事件不光涉及这三方，因为这利益链条确实特别巨大，包括像中东的高管、新加坡政府、美国安全局等等等等上百人的利益链条。但你以为这事儿就这么完了吗？哎，并没有。Low 哥上交了9亿美金的赃款赃物之后就无影无踪了，美国呀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就开始对他进行全球通缉。吉老这边呢，虽然说判了12年的有期徒刑，但是他对外一直宣称，人民们你们相信我，我没有干这种事儿，那钱就是沙特阿拉伯给我的捐赠，然后就不停地在上诉，说以这个案件的复杂程度，他审理乱七八糟起码要5年的时间。那这5年里边，吉老就是安然无恙，甚至还可以跟他的政治同僚们讨论一下如何能够竞选下一届的总理。再回来说高盛这边，那能用钱解决的事儿都不叫事儿，就算这个 deal 他们可能是赔了些钱，但现在照样是华尔街最能赚钱的投行之一。所以像以高盛为首的这种华尔街大投行里面，他们也知道3天2头就会出点暴雷的事儿，提前就预留好了巨款，叫做 legal reserve， 提前就放过来那么10几亿、几十亿甚至上100亿的资金，就为了防着冷不丁被这么发一下。而最初丢下的那40亿美金呢，到现在查出来了，追回来能有一半，但另外一半还是下落不明。那你说像 Low 哥开 party 那种钱，那肯定是追不回来的。那么最后到底是谁承担了这些巨额的损失呢？有当初从高盛那儿买债券的债主们，当然也有马来西亚的人民群众。